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13号星期日，以下是国际新闻。香港警方在2019年民主示威活动周年纪念日逮捕了至少3名抗议者，这些示威震动了这个金融中心，并且最终导致北京出台一项的安全法。批评人士说这个的安全法扼杀了意义。警方表示，在旺角九龙区发生抗议活动并且高叫口号违反国家安全令之后，抗议者因为行为不检和未能够出示身份证明而被捕，而至少有10个人因为违反警方发布的集结禁令而被传唤。警方说被捕的3个人都是15至19岁的男性。星期六抗议者以小群体聚集，纪念两年前抗议者与警察之间的第一次重大冲突。当时成千上万的人抗议建议当中的法律允许将犯罪嫌疑人引渡到大陆受审。警方星期六接近午夜在面书上发帖文说，警方强烈谴责危害公共健康和安全的行为。很多香港居民认为当时建议当中的法律进一步削弱了香港的特殊地位，这个地位本应该在英国在1997年将它移交给中国的时候同意的一国两制模式下得到保障。2019年的抗议活动在随后几个月里面是发展成为一场争取民主的群众运动，其中包括抗议者和发射催泪弹以及是橡皮子弹的警察之间经常发生冲突。警方在周年纪念日的前夕说，他们逮捕了两名涉嫌鼓动和煽动他人参加非法集会的人。据路透社报道，学生组织研学思政说他们两个的领袖被捕。据该报道，星期日并没有任何抗议的迹象。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之后的首次出访的活动当中，最令人关注的一项就是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晤。这次峰会在星期三6月16号在瑞士的日内瓦举行。白宫方面透露，会谈结束之后，拜登总统将会单独举行记者会，双方代表团将会举行一次工作会议。不过白宫说，美俄国家元首这次会晤的细节安排目前还未有最后敲定。白宫表示，双方会谈结束之后将由拜登总统单独举行新闻发布会，向公众介绍双方讨论的问题，形成共识和重大的关注等。白宫认为采取这样的新闻发布会形式是恰当的。对于俄罗斯总统普京来讲，这个将会是他与拜登举行的首次峰会。普京在星期五说，希望拜登总统不要好像他的前任特朗普那么冲动。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新闻频道采访的时候，普京将拜登形容为一个一生都在度从政的职业的男子。普京多次说，俄罗斯与美国的关系已经跌落至最近几年的最低点，但他还是希望能够与拜登合作。观察人士说，拜登这次会见普京可能会提出一系列的问题，比如有关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对美国进行网络攻击等。普京曾经公开承认，在2016年大选当中他支持特朗普，特朗普亦都表示过他欣赏这位俄罗斯领导人。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发生爆炸事件，致死一个人。喀布尔警方说，首都喀布尔爆炸攻击事件至少炸死7个人。喀布尔警方发言人穆贾希德说，还有6个人在爆炸当中受伤。随着外国军队在9月11号前的逐步撤离，以及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反政府武装之间和平谈判的速度放缓，阿富汗的暴力事件不断增加。星期六的爆炸事件发生在喀布尔一个以哈扎拉人为主的社区，这里本月较早时候亦都发生了类似的巴士攻击事件，导致12名的平民死亡。哈扎拉社区已经多次遭到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攻击，今年5月当地一所学校遭到攻击，导致大致是80人死亡，大多数是学校的女学生。目前还未清楚是谁对星期六的攻击事件负责。一名丹麦球员在欧洲国家杯比赛当中倒地昏迷，送入医院治疗，导致比赛一度中断。根据美联社说，丹麦足球队中场的明星球员艾力神在星期六丹麦对芬兰的欧国杯比赛进行到43分钟的时候做了一个短传，然后就是倒地昏迷。医护人员立即是入场对他进行了急救，大约10分钟之后用担架将他抬出场外送往医院治疗。比赛因此中断了90多分钟。欧洲足协随后宣布艾力神情况稳定，已经苏醒，体育场内一片欢呼。经过两队紧急协商，比赛恢复进行， 两队的队员在晚间7:15左右第二次进场热身的时候，体育场里面大约15,000名的观众起立为他们鼓掌。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张富杰，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们在9:00至11:00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在 Facebook 面书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想获得赛风应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 Cantonese at 西风3.com， 串法是 VOA CANTONese@saifeng3.com， 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可以安装到电脑或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以及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探讨一下拜登政府是不是放过 TikTok 和微信呢？专家说远远还未有结束的。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6月9号签署一项行政命令，撤销特朗普政府时期针对中国手机应用程序 TikTok 和微信的禁令，同时要求对来自中国等外国对手的应用程序所构成的国家安全风险展开评估。分析人士说，新的行政令设立了更好的标准和程序， TikTok 和微信的事情还远远未有结束。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报道。
拜登的行政令撤销了并且取代了前总统特朗普签署的三项行政命令。这些行政令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美国人和 TikTok、微信以及其他的中国手机应用进行系交易。白宫表示，新的行政令指示商务部同对外国对手有关联的软件应用进行系安全评估，并且酌情采取行动。评估的对象涉及到中国等外国对手设计、研发、制造或者是供应可能对美国以及美国人构成过度或不可接受风险的软件应用。白宫的资料说明，行政令对认定软件应用是否构成不可接受风险提供了标准，比如是当软件应用的所有控制以及管理者支持外国对手的军事或者情报活动，或参与恶意网络行动，或者是搜集用户敏感数据，同这类应用的交易将会被认为是可能面临着更高的风险。前总统特朗普去年8月先后是发布了两项的行政令，禁止在美国司法管辖下的任何个人或者公司和 TikTok 或者是微信以及他的母公司发生任何交易。这两个禁令在法庭受阻，一直是未有正式生效。特朗普今年1月在卸任前还发布了另外一项的行政令，禁止美国人与支付宝、腾讯、QQ 等8个中国软件应用系交易，但是相关的禁令从未发布。在星期三的电话简报会上，当被问及拜登政府是否仍然有意封禁 TikTok 以及微信的时候，一名政府高级官员表示，被撤销的行政令上所列的所有手机应用都将会根据目前的程序进行审查。白宫官员表示，美国和海外投资委员会对 TikTok 的调查仍然有效，并且还是在继续当中。白宫在资料说明当中说，拜登政府致力于推动一个开放、互动、可靠以及安全的互联网，保护线上以及线下的人权，支持一个充满活力的全球数字经济。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某些国家不认同这些价值观，而是寻求利用数字技术以及美国人的数据推进他们威权控制以及利益。 佢嘅方式对国家安全构成不可接受嘅风险。霍夫斯特拉大学法学教授古举伦表示，特朗普总统签署过四项有关保护信息嘅行政命令，拜登只系撤销咗后面三个针对 TikTok 以及系微信等中国应用程式嘅行政令。特朗普在2019年5月簽署的保障信息以及是通訊技術與服務供應鏈行政令宣布國家緊急狀態，以應對外國對手對美國信息以及是通訊技術和服務的威脅，並且授權商務部長可以禁止對美國國家安全或者是美國居民安全構成不可接受風險的交易。古舉倫對美國之音表示，拜登冇撤销呢项要求美国政府防止信息转移至外国对手嘅基础性框架，响理论上，佢仍然系有权对嗰啲公司以及其他嘅对美国个人数据构成威胁嘅其他公司采取行动。一啲分析人士认为，拜登政府试图响确定以及应对国家安全担忧方面制定更好嘅机制，咁样后续可能出台嘅禁令将会令到系经受住司法挑战。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战略科技项目主任刘易斯说，法庭以武断和任意为由推翻了特朗普颁布的禁令，拜登新的行政令为解决提供了强而有力的基础和明确的标准。他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行政令通过设立强而有力的标准和良好的决策过程，将会令到我们是置于更加有利的位置上面。这个意味着 TikTok 可能将经历另外一轮的审查，而且任何的决定都不会在法院被轻易挑战。这个是第二轮的开始。TikTok 这次或者就没有那么容易逃脱。他还补充说，事情还未有结束。TikTok 以及微信都还未对行政令撤销一事置评。对禁令提出是话俾微信以及用户联盟知，对拜登的做法表示欢迎。代表住该个联盟提出澳的首席律师比恩对路透社话，禁令将会前所未有咁关闭一个美国数百万人依赖的主要通讯平台。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在推特上面话，美国商报部是紧接落嚟的审查必须不能够是未来禁令或者其他非法行动的烟雾弹，将我们是导入了同样的企图。美国国会共和党参议员霍利认为拜登撤销禁令是犯了大错，他在推特上面说，这个显示出在中国获取美国人个人信息以及中国日益增加的企业影响力方面令人担忧的自满。拜登新的行政令要求美国商务部和其他的联邦部门以及机构合作，就如何保护美国人的个人敏感信息免受外国对手获取，以及行政以及立法部门还能够如何进一步地采取应对的措施提出建议。行政令仲指示国家情报局以及国土安全局在60日内向商务部提供相关的风险以及安全漏洞评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
台湾疫情日趋严重，台湾当局表示，国安单位已经掌握到中国对台再度发动认知作战的情资，指出中国企图藉由疫情升温扰乱民心。而日前网民竟然踢爆亲执政党的网络写手，在网络论坛 PTT 中反串亲中人士攻击执政党，造成社会对认知战的真实性议论纷纷。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自从5月下旬开始疫情越来越严重，社会亦随之动荡不安。台湾府院都表示，国安单位证实中国趁台湾疫情升温再度启动对台认知作战。不过部分网民查出亲执政党的网络写手在网络论坛 PTT 当中假扮成大陆网军，针对疫情发表激烈的言论，攻击台湾政府，甚至鼓动公众移除或者封锁台湾卫生福利部疾病管理处的账号。当事者还到脸书上发文指控 PTT 充斥着亲中卖台的人，这些不禁令到各界思考所谓的中共对台认知作战的背景可能并没有外表看得那么简单。 五月中旬台湾疫情开始升温的时候，总统府副秘书长李俊毅已经同行政院发言人罗炳成几乎同时表示，国安单位证实中共对台认知作战再度启动，目的在于利用疫情深化台湾内部矛盾，延迟疫情和缓速度，并且打击政府威信等等。之后五月24号，台湾卫福部拥有700多万用户的官方防疫平台疾管家的 LINE 官方账号贴出澄清通知，呼吁民众小心假信息，并且贴出几则假信息的案例示警。随后台湾著名网络讨论区 PTT 的八卦版涌现出大量关于疾管家声明的负面贴文，质疑疾管家自导自演制造假信息，并且呼吁民众将它移除。当日政治媒体人林伟峰在个人念书上撰文，质疑 PTT 上这些贴文者的用心，并且拍出 PTT 网页截图，证实那些问题贴文已经被 PTT 删除。林伟峰这一则念书贴文被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引用，王定宇认为这个就是中国对卫福部平台进行的认知作战。他認為中共是利用緊台灣疫情製造假信息，並且在 PTT、臉書等社交平台要求大家封鎖疾管家。他呼籲政府動用重典，依照2019年新修訂的國安法212251，最重可以罰7年以上有期徒刑，並且課金最高1億新台幣。经过网民查证，林伟峰的太太是民进党网络社群中心政务副主任，他本人政治立场亲执政党，曾经多次在 PTT 上反串在野支持者。这些事实被网民起底之后引起了激烈讨论，至今都还未停。所谓的中共认知战的实例再度被社会检视，林伟峰点出的这些对官方不利的网络言论是民间焦虑和恐慌的自然反应，第一话是境外势力有计划的认知作战所致，或者是台湾当局自导自演的一出戏，专家就众说纷纭。在台湾，认知战这个词起源于2020年蔡英文就职总统演说，在他的演说当中提出了认知战是国防事务改革的重要方向。根據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在2020年12月發布的《2020年中共年報》，其中中共政軍發展評估報告的中共認知作戰的小總結當中指出，認知作戰可視為灰色地帶衝突，難以區別平時與戰時，具有可否認性並難以溯源追究。民主國家應積極投入資源，設置事實查核澄清機制，避免敵意國家或團體運用民主多元分裂性製造混亂，進一步消耗民主社會資源。2021年3月台灣國防部發表的四年期國防總檢討報告更加明確解釋中共對台認知戰的定義、內容及反制作為。中華戰略學會研究員張敬就提出反論，他認為台灣國內所講的認知戰是西方國家詞彙，本質就是謀略、欺敵和宣傳三項傳統作戰思維，以舊酒裝新瓶的手法，配合現代網絡工藝發展，結合信息流通及社交網絡傳播的情況，重新包裝之後另行登場。他說，
但是直到目前为止，此等理论思维并未成为正统军事体系所能接受之。
张敬对美国之音话，到目前为止，这些理论思维并未正式成为正统军事体系所能够接受的准则规范，只能够在媒体报道和网络论坛上四处流鼠。所以台湾内部的学者呼应附和，其实未见得能够掌握理论架构全貌，只是希望能够同西方的同行使用相同的语汇。所以他认为宁开十人牙位亦顾不得北京，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这些理论思维架构。张敬又话，虽然台湾国安高层同有关的机构宣称的北京对台的认知作战亦受到安全专家及政界人士的积极呼应，但是中国本身他认为并没有这些理论思维。他又话，认知战是被强行加在中共政权头上。他说，
虽然各方绘声绘影指称北京对台或是对美进行认知战，但是没有任何政府、媒体、智库或者学者专家能够拿出大陆党政文件或是官媒党媒。
張敬華雖然各方鬼形鬼聲都是指稱北京對台或者對美進行認知戰，但他說並沒有任何政府、媒體、智庫或者學者專家能夠拎出大陸黨政文件或者是官媒黨媒曾經使用過認知戰的用詞。他說這種自己扎個稻草人去狠臭的作法，到頭來可能會自誤誤入。分析人士就話，行政部門唔單止冇辦法證實所謂進行認知戰嘅中國帳號，反而被網民搜出親執政黨嘅寫手反串嘅事實，勢必引起台灣社會強烈質疑。公眾亦可能會問，所謂中共追台認知作戰，會唔會係當權者有系統性嘅自導自演嘅戲？從加害者、指控者到被害者，呢一切會唔會都係執政者自己當家作亂，目的係製造社會動亂同紛爭，渲染外敵攻擊，從而掩飾內政處理不當呢？網絡作戰研究者李敏津就對美國之音話：由於敵方係暗處，我方在明處，揾到直接證據好困難。佢話。
就是我看到的这几个线索，我们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的指说他跟
李敏俊话，佢睇到嘅呢线索当中，佢认为冇办法百分之百地直接指佢同中国官方媒体有金钱往来，或者有100%嘅互动或者联系，或者佢有办法直接从党媒嗰度听取到任何指令，所以佢认为喺认知作战研究嘅时候，呢个一个非常大嘅瓶颈。李敏俊認為，林偉峰的反串事件不單止對反中共認知戰的研究和社會觀感造成傷害，還被反對方炒作提供了機會。他說，
因為既然我們都沒有辦法百分之百的 attribute 了，所以 很理所當然的，就是反對方他們一定就會直接說，好，那你看現在就是自導自演。
李敏俊說，因為既然不能夠百分之一百歸因，反對方理所當然會話呢一切都係自導自演。如果係咁，會唔會全部有關中國認知戰研究都係假嘅咧？或者係自己腦補太多咧？咁而家好多嘅社交媒體網絡名嘴大風向都有一啲喺度趁火打劫嘅感覺。但係另外部分分析人士就強調，文字修辭只係其次，政策實質先至係重點。拋開西方學術研究早已經存在嘅認知作戰唔講。中共傳統上一直有所謂的三戰之說，2003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政治工作條例就將心理戰、輿論戰和法律戰列為未來戰爭的重要選項。這三戰亦見於2021年最新版本的中國軍隊政治工作條例。三者當中的心理戰和輿論戰似乎和西方學界認知戰的論述有異曲同工之妙。台灣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的執行長董立文強調，雖然各方用詞不同，但這個並不改變中共對台認知戰的存在事實。他說，
根據我們國防部的定義，就是說這個認知戰呢，是影響，它是以影響對方的心理意志跟改變思維為目標。
董立文說，根據台灣國防部的定義，所謂的認知戰是以影響對方的心理意志和改變思維作為目標，而中共就是綜合運用他們的心理戰、輿論戰或者是法律戰這三戰的行為，散播不容易分辨的假信息，以企圖造成我國內部的矛盾。根據中共的定義，這個認知戰裡面包括了傳統的中共對台三戰，大家的稱呼不是一樣，但實際上都是大同小異。董立文又表示，超過一年來中共持續對台發動認知作戰，指控台灣執政黨以疫謀毒，因為台灣最先關閉對中國的航線，加之口罩管制問題，中共不斷發布否定和打擊台灣官方的每一項防疫措施的言論。董立文又指出，今年5月台灣出現防疫破口，中共更加是捉住這個機會大量製造假信息，例如台灣河流上有浮屍，政府購買外國疫苗有莫大的差價，以指這是涉及貪污，染疫者有高額的補助，政府的街道消毒劑有毒等等，這些是意圖令到人民對政府的防疫動機和能力產生懷疑，更加要癱瘓防疫指揮中心的能量，而從假信息的細節可以容易判斷出來，這些是中國所謂。他說，
所以它就造成我們台灣的疫情和指揮中心，它在每天它除了 要說明疫情跟防疫措施，它還要澄清各種假消息。
董立文說，這個造成台灣的疫情指揮中心除了每日要解釋疫情和防疫措施之外，還要澄清各種的假消息。 根據台灣的情報單位報告可以發現，第一是很多假消息是來自國外的 IP， 第二是他們的書寫方式有很多簡體字，甚至是中國的慣用語。從這些都可以順藤摸瓜，摸得出來這些都是中國對台灣發動大規模的假消息戰，或者可以說是認知戰。董立文又認為林偉峰的事件證明了民主社會的開放和透明，檢調單位對這些事件依法展開調查，亦正好體現出民主制度之下的法治精神。他說，
在我們台灣的媒體也好，或是網路這個世界裡面也好，谁等于说有触犯法规的话，重点是谁有在这个网络上散布假消息，那谁就要被纠责。
董立文说，在台湾媒体或者网络世界，无论哪个犯法，重点是哪个在网络上散布假消息，哪个就必须要被追究。台湾的媒体和网络环境有清楚的规范，有清楚的界线存在，因为台湾是一个法治社会，在台湾的网络上是有相对的透明性存在，亦是有迹可循，所以在网络上每一个人的发言，每一个人的转传，每一个人都要负责。而李敏俊亦提到，民主国家可以用透明信息的优点，即同人民沟通，持续积累政府的信用。他说，
因为民主国家就是透明嘛，所以他应该要直接利用这样子的优势，然后把错误的资讯直接稀释掉。
李敏俊说，因为民主国家的特点就是透明，应该要利用这个优势将错误信息直接稀释。他就觉得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而攻击就是要超前部署，亦就是要配套和信息都要趁早释放出来。針對這個疫情應該怎麼做呢？人民應該要知道什麼信息，以及人民又應該要怎麼做呢？都直接由臉書直播或者下午兩點的疫情報告都要直接給人民知道。分析人士就指出，總體來講，民主政體有它的優勢，它的政治言論以及媒體自由使到信息大量流通，無論是上下溝通或者縱向協調，都比威權體制更加透明，而且具有效率。所以民主政体对威权政体的渗透和认知作战自然有相当的抵抗力，所以无需要过度风声鹤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
一巴掌引起一段外交风波，比利时驻南韩大使夫人双雪秋掌掴首尔龙山区汉南洞一间服装店店员的事件，在两个月的时间里面，从民间愤怒逐步发展到一次外交的事件。近日驻南韩比利时大使馆在面书上发出贴文，表示应南韩警方的要求，比利时外交部放弃双雪秋的外交豁免权，而且出于对双边关系最佳利益的考虑，大使彼得雷斯库伊将会在嚟紧的今年夏天离职。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郭正仪发自首尔的报道。近日驻南韩的比利时大使馆在面书上发出贴文，表示应南韩警方的要求，比利时外交部放弃双雪秋的外交豁免权，而且出于对双边关系最佳利益的考虑，大使彼得雷斯库伊将会在今年的夏天离职。先嚟睇服裝店公開嘅4月9號事件發生當時嘅錄影片段記錄啊！一名身穿黑衣嘅女性走入店門之後，直接去到結算櫃台，扯住一名店員嘅膊頭，一邊往外拉，一邊打佢嘅後腦。另一名店員見到呢個情況咧，就走到中間試圖勸解。不過一個黑衣女性嘅情緒咧就越嚟越激動，指住店員講咗啲乜嘢，並多次咁推撞，最終就打咗勸解店員嘅面部。事後店員屋企人公開嘅照片顯示，店員被打嘅半邊面完全紅腫。經趕到現場嘅南韓警方去確認啊，呢名身穿黑衣嘅女性就係比利時駐南韓大使夫人。根據店員對警方嘅陳述，事發前大使夫人在店內逗留了一個鐘頭，而且試穿了很多件的商品。由於她身穿的外套和店內銷售的款式相同，店員誤以為大使夫人未給錢就離開店鋪，於是就追出去確認，發現是誤會之後才進行道歉。估不到這位大使夫人會折返並施加暴力。 事件经过曝光之后引发南韩人的愤怒，亦都使到视线聚焦在这位比利时大使夫人身上。南韩周刊女性杂志2019年对双雪秋的一篇专访中显示，双雪秋出身于一个普通的中国家庭，毕业于中国名牌大学，曾经在联合国下属的机构欧盟环境有关部门工作过4年，气质高雅，品性温和，这样触动到南韩人因为新冠病毒、泡菜纷争等事件已经十分敏感的神经。不少南韩网民在网络论坛和社交媒体上埋怨，偏偏又是中国人，中国人是在这里无视南韩人吗？上雪秋还在专访中自述，2018年陪伴大师来到南韩之后，很快就喜欢了南韩了，正在努力了解南韩的文化，希望能够和南韩国民一起去推动比利时和南韩的文化交流，尤其在思考能够为南韩女性做些什么。南韩 MBN 电视台的一辑的电视节目在点评该事件时，就此不无讽刺地反问到，这个就是他能够为南韩女性做的事吗？比利时大使馆对该事件的应对亦都遭到诟病和指责的。事发一星期之后，南韩警方对事件立案并传召双雪秋接受调查，然而比利时大使馆方面毫无反应，直到南韩外交部召见比利时大使馆副公使，建议配合调查并公开道歉之后，比利时大使馆才在官方网站主页和面书上发布英语和韩语的双语声明。声明称，大使代表双雪秋向受害者道歉，在任何情况之下他的行为都是没办法容忍的，由于双雪秋因脑中风入院治疗，将会在康复之后协助警方调查。这份声明非但不能够获得南韩人的谅解，反而仲使到舆论进一步恶化。南韩网民留言指出，声明的措辞毫无诚意，大使夫人应该亲自出面道歉，他在这里购物打人的时候仲很健康的，为什么警察一调查就需要入院治疗呢？眼泪的网民仲发现，比利时大使馆 Facebook 面书账号是一条称南韩人是敏感的种族歧视主义者的评论下点了在这里笑。在南韓傳媒大量報導該消息之後，這條評論就被刪除了。外交豁免權是這一次事件的另一個關注焦點。雙雪秋上個月6日接受南韓警方的調查，一個禮拜之後告知警方將不會放棄外交豁免權。根據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外交豁免權是指外交人員及其家屬不會接受當時國家刑事審判的權利。是否放棄這個權利是由派遣國決定的，這樣令到不少的南韓網民質疑這種權利的合理性。一個市民團體還在比利時大使館門前舉行抗議活動，譴責雙雪秋濫用外交豁免權。目前比利時放棄雙雪秋的外交豁免權，不過據 YTN 等多間南韓傳媒援引南韓外交部有關人士的話報導，比利時放棄的權利僅限於調查，不包括審判和處罰。實際上，即使比利時全面放棄外交豁免權，雙雪秋受到刑事處罰的可能性亦都是微乎其微的。南韓外交部的統計顯示，最近5年之間發生的駐韓外交人員事件事故中，沒有任何有關人員在派遣國放棄外交豁免權之後受到刑事處罰。今年是南韓與比利時建交120周年，由於所處的地緣政治環境相似，兩個國家在政治經濟領域的交流十分之深入的。比利時公主阿斯特麗德、國王菲利普先後在2017年、2019年訪問南韓，國王訪問南韓時還有大規模的經濟使團隨行。兩國目前正在舉辦各項慶祝活動，掌掴事件卻令到友好氣氛黯然失色。南韓經濟在一篇評論文章中指出，高宗朝鮮末期君王宣布成立大韓帝國，仿效的就是當時的中立國比利時。儘管比利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失去了中立國地位，但仍然在南韓困難之時伸出援手。低頭道歉的比利時大使雷斯庫伊還是南韓文學的愛好者， 更加令人感到遺憾。在外交關係、反華情緒等因素之外，掌掴事件引發特叛的另一個大原因就是南韓社會對服務業欺辱行為日漸上升的反感。由於南韓服務業競爭激烈，百貨商場等零售商往往將顧客服務視作決定競爭力的一個重要因素，這樣就使得到顧客為王的理念盛行，導致百貨商場服務員、客服中心接線員遭到辱罵等事件頻繁見諸於媒體，引發南韓全社會的大討論。為了加強對服務業勞動者的保護，南韓修改了相關法律，並從2018年起開始實施。最近南韓多名國會議員仲發起相關法案，計劃進一步保護範圍擴大到去金融業。在這個背景之下，比利時大使夫人掌掴事件再次召醒了南韓社會對這類行為的關注，然而要跟隨這類行為並非易事。據南韓第二大公會全國民主勞動組合總聯盟上個月底發布的一項調查顯示，超過八成的客戶服務中心接線員仍然遭到來自顧客的人格侮辱和辱罵。南韓每日勞動新聞在一篇專欄中指出，雙雪秋的行為並非因為她是大使夫人或者是中國人而發生的。在南韓消費者至上主義的結構之下，任何人都有可能成為欺辱服務業勞動者的潛在施害者。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在2021年最新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簡史》中，1949年10月中共建政到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結束的這段時間，被描繪為是我們黨領導人民艱辛探索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道路的歷史時期。簡史亦都承認在這一段期間中國經歷了嚴重的挫折，但是黨史未有話俾中國國民聽的是，在這一次的探索運動中，有數不清的中國家庭家破人亡，數以千萬計的中國人因此失去性命。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施陽發自華盛頓有關中共黨史隱藏和扭曲重大歷史事件的第二部分，艱辛探索還是革命恐怖運動呢？
在這27年間，中共發動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運動，就是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反右文化大革命等不一而足。在每一次的血雨腥風之中，總有一個階層淪為新的階級敵人，遭受到迫害和殺戮，以及徹底推翻。最先是中國的地主階層，然後到資產階級，再到知識分子，到農民，最後整個中華民族遭殃。中共建政後沒多久，就將在早前在中共統治之下的所謂老解放區，就是東北和華北進行的土地改革運動推廣到中國的其他的地方。1950年冬季到1952年底，大規模的土改運動在華東、中南、西南、西北等所謂的廣大的新解放區廣泛展開。最新版的《中共簡史》對土改的介紹完全是正面和肯定的。簡史說這些是一個偉大的歷史性的勝利，全國約3億無地和小地的農民無償獲得大約有7億畝的土地，標誌住在延續了幾千年的封建制度的基礎，就是地主階級的土地所有制自此徹底消失了，農民真正成為了土地的主人。簡史隻字未提的就是，不單止地主階級的土地所有制徹底消失，而且數以百萬計的地主的肉體上，在土改的血腥暴政之中亦都徹底消失了。中國民主人士張乃器曾經在1950年5月到8月之間擔任中國全國政協組織的一個西南土改工作團的團長，前往川東地區見證當地的土改的活動，而他的仔歷史學者張立凡曾經在美國之音的節目之中談到了他父親的日記對川東土改的記錄。他說他父親在8月10號的日記裏面說，某某村吊打打死了女地主何靜優，四村打死地主曾端，六村何雲嬌和他的妻子媳婦兩個人被吊打，一個人被綁，他的大二媳第二日上吊自殺，另外一個地主 何律文被吊打二三十分钟之后就死了，三村吊打八个人，德良两搭死两个人，土改一共杀了多少个地主呢？有人保守估计有200万左右，有人认为被杀地主人数在100万到400万之间。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名翠教授历史学者宋永毅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作出的推算显示，从1950年至1954年四年间，中国地主人口非正常死亡人数是470万。宋永毅主编过中国当代政治史的资料库，内陆中共建政以来历次的运动，包括文革、反右、大饥荒以及土改时期的档案文件。中共党史并没有话给民众知的，就是土地改革是可以和平进行的，在东亚的日本、南韩和台湾都推行过和平的土地改革。中华民国政府退到台湾之后，政府购买地主的土地，再将土地以极其低廉的地价卖给贫苦的农民，最后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目标。中共的血腥暴力土改可以追溯到1930年代中共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时期，不过那时候就叫做土地革命。历史学家张立凡认为，中共暴力实施土改的目的就是要将农民和共产党的命运绑在一起。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实际上土改的目的就是要给大家手上面都沾满了鲜血，不单止所有农民要通过暴力的方式沾血，而这些知识分子亦都要在这场暴力的革命之中沾血，以便绑架他们，令到他们没办法不跟着共产党走。中共副主席刘少奇在1956年9月在政治报告之中也解释了这样做的目的，就是用彻底发动农民群众的群众路线的方法，充分地启发农民，特别是贫农的阶级觉悟，经过农民自己的斗争，广大的农民就站了起来，组织起来，紧紧地跟着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走，牢固地掌握了农村的政权和武装。因此土地改革不单止在经济上面消灭了地主阶级和大大地削弱了富农，亦都在政治上面彻底地打倒了地主阶级和孤立了富农。粉饰人士指出，土改对中国社会影响最大的不是土地的归属权，而是在农村人口之中的划分的阶级的成分。土改之后，农村人口被划分为孤农、贫农、中农、富农和地主，贫穷农是中共依靠的对象，中农是团结的对象，地主和富农被指定为剥削的阶级，是打击的对象。从此地主和富农成为中国永远的下等阶级，这样的阶级成分论影响着地主和富农中之中的几代的人的命运甚至性命。一些所谓地富反坏右分子及他的子女在后来的文革之中惨遭杀戮。以上是美国之音司杨华盛顿的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奴隶制度系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嘅控制同占有。有历史学家认为，奴隶制系10000年前农业发展嘅产物，战俘、罪犯同欠债不还嘅人沦为奴隶。有关专家说，目前已知的最早的奴隶出现在5000多年前的苏美尔社会中，也就是今日的伊拉克一带。此外，中国、印度、非洲、中东和美洲地区也都出现过奴隶制。贸易和工业的发展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从而进一步带动了奴隶制的膨胀。古代很多文化都认为奴隶制是一种很自然的状况，可能发生在任何人的身上，每人觉得奴隶制是邪恶和不公正的。在大多数城市里面，奴隶主可以给奴隶自由，使他们成为公民。奴隶为生产需要的商品提供必要的劳动力，蔗糖就是一个例子。意大利人在12世纪前后建立了种植蔗糖的大农场，使用来自俄罗斯和欧洲其他地方的奴隶。 到1300年嘅时候，嚟自非洲嘅黑奴逐渐取代俄罗斯奴隶。到19世纪嘅时候，西班牙同葡萄牙人已经喺美洲建立咗殖民地。欧洲人要印第安土著人喺殖民地嘅农场同矿场里面做工，大多数印第安人都死于虐待同欧洲疾病。西班牙人同葡萄牙人因此开始从西非进口奴隶，法国、英国同荷兰喺美洲殖民地嘅做法大同小异。北美南部嘅英国殖民地形成嘅农场经济完全依靠奴隶。农场上住了很多奴隶，种植棉花和烟草等作物，用于殖民地的对外贸易。每个农场归一个家庭所有，他们往往住在一间面对河流的大屋里面。农场里面还有很多不同用途的房间，譬如厨房、家具作坊、牲畜圈、谷物晾晒场以及分肉的地方，还有就是设在河边的码头，货物装船运往英国前就存放在那里了。农场主负责农场的经营，并且管理农场里面包括奴隶在内的所有人，给他们提供食宿和衣服。大农场里面的奴隶有时会多达200人，他们种植作物用于出售和农场的消耗，他们还要养殖牲畜以此得到肉和奶。在耕地里面做工的奴隶非常辛苦，他们日出而做，日落而息。很多奴隶都住在没有家具和供暖的小房屋里面，条件极其恶劣。有阵时一个房间要逼满5个人，甚至是10个人。加泽奴隶通常住在主人的房屋里面，负责煮饭和打扫房间。他们工作的时间相对较短，但是无时无刻不在主人的监督之下。美洲南部殖民地通过法律不允许奴隶结婚、拥有财物或者是获得自由，亦都不允许奴隶接受教育，甚至读书识字。但是有些奴隶主就比表现出色的奴隶获得自由，或者是用金钱的方式奖励他们。另外一些奴隶主就用殴打、不准吃饭或者是威胁将家庭成员卖出的方式来到惩罚不听话的奴隶。有些农场主还会用绞刑或者是活活烧死的办法处决那些被怀疑犯有严重罪行的奴隶。历史学家说，大奴隶主往往都是当地的领袖，在地方政府里面任职，每年两次到殖民地首府参加立法会议。正是由于奴隶承担了农场里面的艰苦劳动，农场主才会有时间和知识去影响南部殖民地的政治生活。我们刚刚是讲过了美洲南部殖民地农场上奴隶的生活。在今日，世界上大多数人都不认同奴隶制度，但是在那个年代，很多人觉得奴隶制度虽然邪恶，但是十分必要。18世纪早期，有钱人拥有奴隶是司空见惯的事，北部和南部的殖民地都是这样。多位美国独立热战的殖民地领袖亦是奴隶主。大家都知道美国著名的外交家、发明家和商人本杰明·富兰克林，他对奴隶制度的看法就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他一生之中做了30年的奴隶主，还在自己开办的商店里面出售奴隶。但是后来他就率先开办了教黑人读书的学校， 并为黑人争取自由。奴隶制度在北部殖民地之所以没有形成气候，主要是经济方面的原因。北方寒冷的气候和贫瘠的土壤排除了南方农场经济出现的可能性，因此北方殖民地主要依靠制造业和贸易。通过贸易，殖民者可以得到自己需要的英国产品，亦能够通过销售新大陆的产品赚钱。新英格兰成为海路贸易的中心，那里的人从事船舶制造，将船用产品运往英国。他们用本地的木材造船，同时亦出售木材和木制产品，将产品销往世界各地。因此大西洋沿岸的新英格兰建筑船舶的小镇迅速成长，其中最大的一个是马萨诸塞的波士顿。到1720年，波士顿的人口已经超过了10000人，仅次于英国本土的伦敦和布里斯托。波士顿四分之一以上的人口投资或者是从事航运业，政府大多数官员都由船长和商人来担任。美洲殖民地将鲸鱼油、姜、钢铁、木材和用蔗糖酿制的朗姆酒运往非洲，换取非洲人。这些人都是在敌对部落的战争中被俘虏之后卖给奴隶贩的。新英格兰殖民地的船长尽可能多的换取奴隶，用船运回去。船上的条件很恶劣，这些非洲人一个挨住一个的逼在一起，几乎没办法移动。有些人还被锁链锁住，很多人因为没办法忍受非人的条件而自尽，还有人病死在船上，剩下的人抵达美洲南部殖民地或者是加勒比海的岛屿之后成为奴隶。到1750年的时候，美洲殖民地将近四分之一的人口都是黑奴。在16世纪至19世纪期间，欧洲人总共将1200万黑奴从非洲运到美洲，其中有将近200万人死在途中。历史学家说，将非洲人送入奴隶制深渊最多的是英国船只。在美国历史上，有一个运送奴隶的船长，最后因为厌倦自己的所作所为而转向宗教，他的名字就叫做约翰·牛顿。他放弃奴隶交易，成为圣公会的领袖。他还谱写了著名的歌曲《奇异的恩典》。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你说到 Larry 屋企借书，正好赶上 Larry 的朋友 Dave 打电话来，他今天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Fed up 以及 Off the hook。
That was just Dave on the phone, Li Hua. He's really fed up right now.
Huh? Dave 打电话俾你就系话俾你听佢食多咗嘢？
No, Li Hua. To be fed up is to run out of patience in a difficult situation and to become angry.
Oh, fed up. 唔系只食多咗，系话受够啦。
That's right. Dave has been having a bad day, and he has good reason to be fed up.
咁佢又有啲乜嘢咁唔好彩嘅嘢啊？
Well, Dave's car broke down on his way to work today, and he called a tow truck to come and get him. He's fed up because he's been waiting for over an hour for the tow truck to arrive.
吓？拖车成个钟头仲未到，如果系我都会 fed up。
And Dave is also fed up with his car. This is the third time in the last month that his car has broken down.
哇，一个月坏三次，咁真系要换车啦。唔怪得知佢话自己受够啦。佢打电话俾你就系埋怨呢啲啊。
He was hoping that if the tow truck didn't come in the next few minutes, I might be able to give him a ride to work. He doesn't want his boss to get too fed up with him.
Oh, 原来是叫你送他去翻工，一而再，再而三的，因为个车抛锚而翻工迟到，的确是会引起老板的怀疑的。
I don't think Dave's boss is completely fed up with him yet, but Dave doesn't want to take any chances.
咁梗系啦，佢好难先至揾到呢份工作。因为咁样俾人炒鱿鱼先至唔抵啊。
Yeah, personally, I'm a little fed up with Dave right now, too.
Dave 又有啲乜嘢令你受唔住噶？
Well, every time Dave's car breaks down, he calls me to ask for a ride. I'm getting a little fed up with having to rearrange my schedule to keep helping Dave out.
的确系有啲烦嘅。不过佢系你个朋友，大家应该互相帮忙啊嘛。
You are right, Li Hua. I shouldn't get fed up with Dave.It's Dave on the phone.
Hey, Dave 打电话嚟又讲乜嘢啊？
He told me the tow truck finally arrived. It looks like I'm off the hook.
Off the hook? 呢种讲法系咪同钓鱼有关嘅呢？
Yes, it does, Li Hua. You know, when you go fishing for fun, how you put a hook on the end of your line?
咁梗係啦，我仲记得上次同你爸爸一齐去钓鱼，鱼丝一边有个钩喺上边挂上鱼嚟。
And when a worm is off the hook, H-O-O-K, it's free, just like I am now. I'm off the hook because I don't need to drive Dave to work after all.
所以 off the hook 就係话甩身嘅意思，你唔使再揸车送 Dave 去翻工，所以你话自己係 off the hook。
That's right. Say, speaking of obligations.Don't you have a Chinese class you should be teaching right now?
Oh no, I'm off the hook today, Larry. 今日学校放假，所以我唔使去教中文啦。
I forgot that today is a holiday. Unfortunately, I am not off the hook today. I need to go into work this afternoon to finish up a project I'm working on.
咁你就系 on the hook?
Well, we don't really say someone is on the hook in English when we mean they have something they need to do.
所以话唔使去做一件事系 off the hook.不过调转嚟，必须去做一件事，就唔可以讲 on the hook。
You've got it, Li Hua. Say, how about going to a movie tonight? Do you still have to write your paper for Professor Jones, or are you off the hook?
I'm not off the hook. 我今晚仲必须要写完嗰篇论文啊！我真系唔希望琼斯教授 fed up with me。
各位听众，今日你获学到两个常用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fed up， 意思咧就系指不耐烦、受够啦。而另一个呢就是 off the hook， 是指脱身摆脱责任的意思。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又到此结束，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谨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